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很久没有写信来的溪水旁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一集《魔术家的外甥》。这虽然好像是写给儿童看的故事集啊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大人听起来仍然是津津有味，并且呢，路易斯在当中呢都有一些信仰的伏笔啊，可以让我们去深思。好，那在读这一本《魔术家的外甥》以及读来自于溪水旁的家书之前，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。小羊诗歌的仅此一生，
仅此一生，我的主，教导我数算年日，仅此一生，我的恩主，求立定我每个脚步。仅此一生奉献给你，愿心灵皆与你相契。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。赐我智慧的心，仅此一生，我的恩主，愿不离这蒙福道路。仅此一生奉献给你，愿心灵皆与你相。愿不离这蒙福道路，仅此一生奉献给你，愿心灵皆与你相系。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荣耀过。 生，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。尽此一生，愿为你发光，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溪水旁的家书，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姐姐，主内平安，好长时间没有写家书了。嘉欣长大了，已经上三年级了，她非常喜欢听魔术家的外甥。祝刘文姐姐全家爱主更深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也请刘文姐姐为我的家人都能认识主，都能爱主祷告。谢谢亲爱的溪水旁啊，常年来呢有空就给刘文写家书。孩子已经渐渐长大了，三年级呢确实已经是很懂事的年纪了。非常开心嘉欣喜欢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啊。或许现在嘉欣你正在听节目，刘文阿姨问候你啊，也祝福你在身心灵都更健康，在学校，在家里，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蒙受更大的祝福哦。那刘文也会为溪水旁所提到的家人认识主和爱主来祷告。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这会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啊！让我们天天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身边这些所爱的人都能够早一日也得到这个救恩，这永生的福分，并且在这一生呢，都能紧紧的跟随主，让主来带领，能够蒙神的赐福，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啊！再次谢谢溪水旁来信跟刘文分享嘉欣喜欢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，让我也很开心哦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读这一本书。我们要看到第六章安德烈舅舅的麻烦开始了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七章大门前发生的事。贝雷说：我倒不明白这关你什么事，坐烙铁板凳躺在冰床上是你舅舅凯泰烈先生是不是呢？迪格里说：我不是说这方面的事，我是怕会打扰我妈妈，那家伙也许会跑进他房间去，那不把妈妈吓个半死才怪呢。贝雷说话的语调大不相同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说他是圣像牌好了。好，我必须回去了，可以的话我一定回来。于是他走出那道小门，进到那暗道里去了。几小时以前，那黑暗的地方似乎是那么刺激惊险，可是现在却觉得非常平淡无奇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回头来说安德烈舅舅了。当他摇摇摆摆从阁楼楼梯走下来的时候，他那衰弱可怜的心脏蹦蹦地跳个不停，同时额头上直冒汗，一直用手帕抹啊擦的。回到二楼他的寝室里，他把门锁上，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衣橱去摸寻他的酒瓶和杯子。他经常把酒杯酒瓶藏在那里，省得莉迪阿姨找到了拿走。他为自己斟了一满杯大人常喝的那种烈酒， 一口喝完，然后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他自言自语说：我相信我快给吓昏了，有生以来还没碰上这么糟糕的事呢。他又喝了一杯酒，才开始摸衣服。他穿的那种衬衣你们从来也没见过，不过我还记得那种衬衣的领子又高又亮又硬，总是把你的下巴直撑起来。他穿了一件有花的白背心，把金表链横挂在身上，再穿上他那件留着参加婚礼或葬礼才穿的燕尾大礼服，又取出他那顶最好的高礼帽弹弹灰尘，然后戴上，然后在舞替柜上的花瓶里摘下了一朵鲜花，是莉莉阿姨为他插放在那里的，插在左衣襟的扣眼里，还从左边的小抽屉里找出一条清洁的手帕，如今已经买不到那种可爱的手帕了。他撒了几滴香水，最后才戴上他那用一条黑丝带拴着的单眼镜，走过去照镜子。你们知道，小孩有小孩的天真想法，大人也有大人的天真想法，不过和小孩的不同罢了。安德烈舅舅这时就开始他那大人的妄想。此时此刻，那女巫并没有和他在一起，他很快就忘了女巫是如何使他吃惊，而一心一意想他那漂亮的脸孔，不断自言自语：很不错的女人，很不错的一个女人，真是一袋尤物呢。他又故意使自己忘记这尤物是孩子们带来的，而假装是他自己用魔术从一个不知名的世界邀请来的。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的影子说：安德烈，我的好孩子啊，像你这样上了年纪的人，能像这种样子，算是保养的最好的了。你真是一位出众的美男子呢。你们看，这位愚蠢的老光棍居然真的幻想女巫已经爱上他了。也许由于那两杯烈酒下肚的缘故，也可能由于穿上了最漂亮衣服的缘故，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在任何事上都想要像孔雀一样空自炫耀一番，所以他才会变成魔术师。他打开房门走下楼来，打发女仆去叫一辆马车，在那年头谁都用几个仆人，顺便向客厅瞄了一眼。如他所料，莉莉阿姨正好在厅里，她正忙着缝补垫子，把垫子平放在靠近窗子旁边的地板上，跪在上面缝着。安德烈舅舅开口说：啊，迪丽莎，我的好妹妹啊，我不得不出去一趟，你借我五个金棒用用，少一点也行，有一个好妞呢。她通常称女孩为妞。莉莉阿姨说：安德烈，不行。她继续工作，头都不抬一下，只用坚定而平静的语调说：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我不借钱给你。安德烈说：我的好妹妹啊，求你不要啰嗦好吗？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假如你不借钱给我，就等于要我失礼，要我丢人了。莉莉阿姨抬起头来望着他说：安德烈，真奇怪，你老是来向我要钱，而一点都不觉得害臊。这句话背后还跟着一大串成年人那些好闷好闷的故事，不讲也罢了。你们只要知道安德烈舅舅的行为就够了。他从不理会莉莉阿姨的事情，也从不找点事做，总是去赊欠白兰地酒喝和雪茄烟吸，等一叠一叠账单送来了，就总要莉莉阿姨为他偿还，以致阿姨一天比一天穷，比起30年前他现在要穷困多了。安德烈舅舅说：好妹妹啊，我今天确实有一点出人意外的开支，不得不办一次招待，你就借给我吧，快点，不要啰嗦了。莉莉阿姨问：我的天哪，你究竟要招待什么人啊，安德烈？安德烈舅舅说：一位刚到的最尊贵的客人。莉莉阿姨说：贵宾，别骗我，我一直就在这儿，门铃也没有响过，哪里来的贵宾啊？就在这时，客厅的门突然打开了，莉莉阿姨惊奇地看了一下，门旁边站着一个女人，个子高大，衣着华丽，双背赤裸，双眼闪闪有光。不用说，你们也知道那是女巫。女巫吼声如雷地说：好啊，奴才，叫你去叫一辆战车就一去不回，你究竟要我等多久啊？ 安德烈舅舅畏畏缩缩，很怕他的样子。先前他对着镜子自赏的天真想法，临到人家真正站在他面前又渐渐幻灭了。倒是莉莉阿姨还勇敢些，她马上从垫子上立起身来，走到屋子中间，用那冷冰冰的语调说：安德烈，如果你不介意，那我要问问你，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呀？她吞吞吐吐地说：尊贵的外邦人，很重要的一个人。莉莉阿姨轻蔑地说了一句：真无聊。又转过身来对着女巫说：马上滚出去，你这不知羞耻的贱人，不然我就打发人去请警察了。她以为女巫一定是马戏团里的什么人物，加上她也反对袒胸露背。朱蒂斯说：这女人是谁？小鬼头，趁我还没有咒倒你之前，先给我跪下来。莉莉阿姨说：小姐，请你不要在这里撒野。突然间，皇后伸直了身躯，安德烈舅舅似乎觉得她比先前还要高大，他两眼闪出火焰，伸出手臂做了一个手势，念了咒语，听来吓人。那正是他在强国把宫殿大门变成灰烬所用的手势和咒语。可是念了一阵也不见发生什么作用，莉莉阿姨则以为他念的那些可怕字句大概也是平常的英语，他就说：我想过来了，这女人喝醉了酒，酒鬼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对女巫来说，这确实是可怕的时刻，她突然明白到，她那把人变成灰尘的力量，在她的世界里虽然百试不爽，在我们世界里却失去了作用。但她依然镇静如常，也没有浪费一秒钟去想她的失望。她一个箭步走到莉莉阿姨身旁，一把捉住她的脖子和膝盖，像举洋娃娃似的轻轻举过头顶，然后向墙边扔过去。莉莉阿姨的身躯像一支箭似的穿过空中，刚好那女仆把头从门外伸进来，说道：老爷，马车叫来了。女巫对安德烈舅舅说：奴才领路。安德烈的口里还喃喃不停地说：真是让人遗憾的暴行，必须切实的抗议。可是当他和朱蒂斯的眼光一接触，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女巫把他推出客厅，又推出大门而去。此时迪格里正好有楼梯上下来，只看到他们出门去的背影。他说：糟糕，他跑到伦敦街上去了，和安德烈舅舅在一起，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。女仆说：哦，迪格里少爷，我想开泰利小姐一定跌伤了。说着两人就冲进客厅，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莉莉阿姨是跌在光地板上，或是跌在地毯上，我想都会跌得粉身碎骨。不过真是天大的运气，她刚巧落在垫子上。莉莉阿姨是一位很倔强的老小姐，那时候的姨妈、舅母、姑妈之类都有这样的脾气。她擦了一点薄荷脑，又静静坐着休息了一会儿，才说不要紧，只不过受了一点点伤。不久她又管起家事来了。她对女仆说：莎拉，你马上到警察局去告诉警察，说有一个危险的疯子逃跑了。寇克太太的午餐由我来做。当然，他说的寇克太太就是迪格里的母亲。迪格里看到母亲的饭食送上楼去之后，他也和莉莉阿姨用午饭。饭后他一直沉思，问题是怎样把那女巫快点送走，送回她的世界或我们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不能在这屋子附近乱闯乱撞，也不能让他看到母亲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也不能让他在伦敦附近乱跑。迪格里先前并没有在客厅里，所以他没有看到女巫想咒倒莉莉阿姨的样子。可是他在强国确实看过她咒倒了那道大门，因此他只知道女巫有那种恐怖的力量，而不知道她到了我们的世界以后就一点也施展不出来的情况。同时他也知道女巫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。他心想，也许此刻白金汉宫和国会大厦都被他毁掉了，而且毫无疑问，一定有许多警察死在他的魔法之下，只剩下一堆灰。可是迪格里似乎又觉得无能为力，想不出什么妥善的办法。他想，既然那戒指的作用像磁铁， 那么我只要先触摸到它，再戴上黄戒指，不就可以把它带到世界之间的森林里去了吗？不过我还疑惑，它再到森林里会不会又软弱无能呢？上次它在那里瘫软了，是由于那地方有什么东西使它变成那样的呢？还是它被拉着离开它的世界而受惊？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冒这次险。可是我如何才能找到这头野兽呢？除非我说明到什么地方去，否则莉迪阿姨不会让我出门，而且我一文钱也没有。如果我想走遍全伦敦去找他，我总得带点钱付公共汽车或电车票。我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。安德烈舅舅是不是还和他坐在一起也不知道。到后来他想了又想，能够办到的似乎只有等待这个方法了。他希望安德烈舅舅会带他一同回来。如果他们真的回来了，那不等他进屋子就冲出去拉住他，然后戴上黄戒指。办法虽好，但他必须像猫守鼠洞一样守住他家的前门，一刻都不能离开才行。决定了以后，他就走进饭厅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。幸好这窗子是向外凸出去的，可以看到门前的台阶，街的两头也可以看到，让就不怕任何人会避得开他的监视而溜进来了。迪格里想，不知道贝雷在做什么，这个时候还不见他来。开始的半个钟头过得真慢，他一直想着贝雷为什么还不来。也许你们也奇怪他为什么还不来。好，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他回到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，他的鞋袜都是湿的。家人问他到哪里去了，做了些什么，他就说是跟隔壁寇克家的迪格里出去玩。他们在追问他，他说是在一个树林里的池塘把鞋袜弄湿的。他们又问他那树林在哪里，他说他也不知道。再问他是不是在公园里，他像很诚实地说他以为那里可能是一个公园。贝雷的母亲从他的回答里得到一个印象，认为贝雷谁也不告诉一声就溜出去，溜到伦敦某一个他也不知道的公园里去，蹦蹦跳跳地在水里玩耍。于是他就告诉贝雷这种行为不好，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就不让他和寇克家的男孩子玩了。说了一顿之后，才把留下来的饭菜给他吃。饭后又要他上床睡整整个两个小时，那时候像这样管教孩子是常有的事。所以当迪格里从饭厅窗子里不停往外望的时候，贝雷正躺在床上，两个人都在想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。我想要是我的话，倒宁愿是贝雷，因为他所等的只不过是两个小时最后几分钟，而迪格里则不然了。每隔几分钟就要紧张一次，每听到一辆马车、一辆送面包车或者是送肉的孩子由街角那里转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想他来了。可是等到一看又失望了。就这样经过了几次虚惊，更觉得时间老是停着不走似的。这时有一只大苍蝇从很高很远的地方飞来，嗡的一声擦着窗子飞过。这间房子也和别的房子一样，到了下午就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音，显得异常沉闷，又时常闻到一阵阵羊肉腥味。就在迪格里这样久等失望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因为这事对后来的事情相当要紧，所以我必须提出来讲一下。有一位太太带了些葡萄来探望迪格里的母亲，由于饭厅的门是开着的，所以他和莉迪阿姨在大厅里的谈话，迪格里虽然不想偷听，也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这是莉迪阿姨的声音：好可爱的葡萄，我想如果有什么东西对他有益，那么就是这些葡萄了。不过我可怜的小美宝，我怕只有从青春之国得来的水果才会对他有帮助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恐怕是没有多大用处了。后来他们放低了声音，还聊了一阵子，可是一句也听不出来了。如果在几天前，迪格里听到莉迪阿姨说什么青春之国的话，一定以为他只是信口说说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。大人经常这样乱说，他一点也不感兴趣。即使现在，他也几乎这样想。可是突然有一个意念闪过他的心头，他现在知道，除了这个世界，还真的有别的世界。 他本人就曾经去过其中一个。这样想来，说不定真有一个地方是叫青春之国的。差不多每件事情都有可能，说不定就有某一个世界里的水果真能治好他母亲的病。哎，真是值得同情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开始对他朝夕思想的事有了一线希望的心情吗？以前总是失望，而现在的希望又好得令人难以相信。他要不要再尝试一次失望的痛苦呢？现在迪格里的心情就是如此。可是放弃这一线希望也不好，这希望可能真的会实现。有好多想不到的怪事都已经发生了，可不是吗？再说，他还有魔术指环，经过森林里的每一个池塘，就可以游遍所有别的世界。每一个池塘下面一定有一个世界，一个一个找遍了，总会找到那么一个地方。这样一来，他母亲的病就有望康复了，样样事也都可以恢复正常了。想着想着，连守望女巫的事也忘了。就在他把手伸进放戒指的袋子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他想，是什么声音呢？救火车吗？这附近没有哪家失火啊。糟了，是向这里来的。怎么？是他？他说的他是谁，也不用我告诉你了。首先看到马车，马车夫座位上没有人。可是，在车厢顶上，不是坐着，而是站着那强国的暴君万后之后朱蒂斯。他挥舞着马鞭，把车子赶得飞快，快得在转过街角的时候，不得不歪歪倒倒地维持平衡。他牙齿露出，两眼冒火，长发飘起来，像彗星尾巴拖在后面。他极力鞭打那匹马，毫不心软。马的鼻孔张大而通红，嘴角两边滴满唾沫。风也似的向前门冲来，只差一点点就撞到电灯柱。接着他被勒住了，用两只后脚站立了起来，可是车厢却和电灯柱撞个正着，弄得粉碎。女巫跟着远远地向前跳了一步，刚好落在马背上。她骑稳了之后，俯身向前对着马耳朵不知讲了些什么，无非是刺激而非安抚的话。只见那匹马突然又用后脚站立起来，高声嘶叫，四蹄乱跳，两眼圆睁，牙齿磨个不停，头一直摆动。像这样的情形，只有最了不起的骑师才能骑在他身上而不跌下来。我们今天从《魔术家的外甥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六章，安德烈舅舅的麻烦开始了，也进到第七章大门前发生的事上半段，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到了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